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刚刚我们度过感恩节，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话语当中，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21章。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的22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1章。22节起，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应许只要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大大的向你张口，我们放胆来到你的面前祷告。主啊，我们求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求主耶稣在每一天与我们同行，我们求主耶稣保守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的选择，我们每一个脚步，主啊，都行在主的旨意当中，都行在主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愿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主啊，凡主所为我们预备所要得的恩典，主啊，就求主让我们一个都不要失落。主啊，愿主所不喜悦我们所面临的试探，主啊，就求主为我们挪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句经文我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的熟悉，我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可能就不会祷告。我们如果祷告，我们如果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倾心吐意，或者向上帝诉说，甚至向上帝祈求，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对神有着一定的信心。主耶稣确实给我们有着极大的应许，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但诚实的讲，当我回想我自己的这个祷告的经历，很多时候我的祷告看上去好像没有得着，但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呢？有的时候我也好像很怀疑这一点，因为我真的很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只要我们信，就必得着。我也是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但是诚实的讲，有很多很多我的祷告看上去好像并没有被主所成就，也没有得着。当我来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我们的中文翻译成这个电影的名字翻译成冒牌天神英文的原名叫这个Bruce Almighty 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呢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喜剧电影比较搞笑的一个喜剧电影，但是它也蛮有意思的。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电影的这个男主人公，他总是很倒霉，总是很倒霉他又失业，他又女朋友又离开他，然后他遭遇很多不幸的事情，然后他把他遭遇的这些不幸的事情呢，他们全部都归罪在上帝的头上。他说，上帝，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你让我去这么倒霉，去经历这一连串不幸的事情。他每天不断的在抱怨上帝。那么有一天呢当然这是个幻想的作品喜剧电影有一天上帝就决定让他也尝一尝当上帝的滋味，就是说你现在你干什么都可以，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你想你就是像上帝一样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任何心里所想的马上就成就。这个上帝就给这个男主人公，这个很倒霉的人，就是说你可以试一下这会是怎么样。然后他当然一开始就很开心他果然就是心里想的马上就成就，他马上就回到他原来工作的地方很耀武扬威的把他所谓失去的那些东西全部夺回来。然后他也觉得他要做大好事，因为他觉得上帝好像不理他，以前上帝好像不理他， 上帝总让他这么倒霉。他说我现在不能这样，我现在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啊，我有最高的能力，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他说现在所有人的祷告我都给他成就啊，全部 say yes。 那么哇，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当然这是个幻想了，但那他可以听到所有人的祷告，就是他全知全能，他干什么都可以，他可以听到所有人祷告，几百万成千上万的祷告他都可以听到，然后他对所有的祷告都说 yes。 哇，这是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呢？我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没有看这个电影，可能你都猜得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结果会怎么样呢？可能东半球的人太干旱了，希望降雨，然后西半球的人也太潮湿，希望哇，整个就地球大乱，到处是灾祸，到处是地震，各种。因为人们心里要的，有人要这样，有人要那样。还有是什么呢？在美国啊，很多人去买那个乐透奖的奖，那个彩票。就大家很多人的祷告就是让我中头奖嘛，让我中头奖。结果他呢全部说好 say yes。 结果这个奖金一开出来，哇，很多人中头奖，但那个头奖是多少钱呢？就几块钱。哇，大家心里就很气很气，非常的气啊，觉得被欺骗了，觉得被蒙蔽了。结果全美国暴动，几百万人上街暴动啊，就像现在法国一样啊，汽油涨价他们就暴动啊，中多头奖没有拿到全奖就暴动，当时就是哇，到处是这样的闹剧，也可以说是惨剧，很多地方地震了，很多地方有各种这样的灾害，因为有人就是这样祷告的，因为有人很不喜欢哪些人，就是让他们地震嘛，他们很坏，哦，他们就地震了。所以有一个牧者曾经开玩笑，他说感谢神，哎呀，神没有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真的要感谢神。啊，他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他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有时候我自己心里很烦啊，自己就在说，哎呀，他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不如死了算了，但一说就后悔，然后就感谢神没有听我这样的呼求啊。所以当我来思想今天这句经文的时候，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么这让我想起我以前看的这样的一个喜剧的电影啊，虽然这是一个喜剧，也可以有人觉得它是一个闹剧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真的，我们的祷告，上帝全部都成就，就一定好吗？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啊，你做的一切的祷告上帝立刻都成就，你想象一下，你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们无论求什么，只要我们信，上帝就给我们成就，上帝就给，马上就给。我以前我刚刚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刚刚信靠神的时候，我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啊，我当时就说啊，当时还是学生嘛啊，考试让我拿第一啊，这样的。然后我就在想，哇，很多时候以前我想啊，让我多有点钱吧。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心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祷告，就是我很想去中那个大奖的那个头奖啊，当时是500万。很想一定要中，神那一定要中，我有非常好的理由，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我很爱他，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欠了很多很多的债，他欠了很多很多债。后来我心里就说，让我中奖吧，我中奖可以把这个奖金去给他还债，哎，这个多好啊，这是爱心呢 啊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我非常的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成就，因为我不自私嘛，我不是这个钱不是拿来给我用。啊，就是帮助我这个弟兄，他欠很大很重的债，就是被人追债啊，很可怕的。我也不自私，我觉得上帝一定成就，一定成就。结果祷告了很长的时间，甚至也尝试过很认真，甚至进食来祷告哈，但是上帝还是没有成就。但是当时我心里都已经在想象了，这个钱到了我应该怎么花。我说，不能都给他还债吧，我是要留一点呐，我也很需要，教会也很需要。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就明白了啊，如果我真的是想仅仅是为了帮助这个弟兄还债，那上帝可以直接让他中奖啊，对不对啊？如果他自己买彩票啊，开个玩笑，上帝为什么一定要用我呢？啊，所以这里面有我里面自私的成分在里面啊，我想表现的出来好像我是那个施恩者啊，我是如何如何，就是后来我醒察我自己，其实我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很隐而未现的一些啊，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上帝如果要祝福那个我的那个朋友，要帮助他解决他经济上的财政问题，上帝有很多的办法啊。为什么我非要觉得我要扮演别人的施恩者呢？啊，事实上我后来我醒了，我因为想到啊，如果中奖了我怎么样啊，留一点了什么。后来当时我后来醒了，我这种想法很可笑，就是你还没有中奖，你已经在想到你要怎样花这个奖金了，就是很可笑的想法。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呢，我希望我们大家真正的啊，我们真正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祷告上帝立刻给我们成就，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啊？几个月之后，一年之后，几年之后，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啊？我在想我们会不会哇，我祷告要让我成为最有钱的人，我在太平洋上去买一个岛啊，我过着皇帝一般的生活啊，或者我祷告上帝给我最大的能力啊，我就像那个电影上演的一样啊，我解决所有人的难题啊，我医治疾病，我帮助所有的人，然后所有人都来求我，所有人都来崇拜我，然后我成为别人眼中的上帝啊，或者是啊，我祷告啊，求啊，让上帝让我最有权力啊，所有人都怕我，谁都不敢惹我，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的祷告，上帝就成就，上帝就垂听，你想象一下，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啊，如果我们真的很诚实来思想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不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去提那么多自私的要求，啊，要有钱呐，要有权利啊，有地位，可能不会提那么多自私的要求。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所有的祷告，上帝立刻马上成就，我们还愿意成为一个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人吗？我们还愿意像耶稣的那样说的那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跟从他吗？我们还有十字架吗？如果我们的祷告上帝全部都，我们还有十字架吗？但是耶稣说跟从他的人就要背十字架，就要舍己跟从他。如果我们想要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得到，上帝马上给我，我还要舍己干什么呢？那我事实上，我们仔细想，如果我们想要的一切马上就得到，马上就实现，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就可以做，我们成了什么？大家不敢了，我们就成了上帝了。或者换另一句话说，耶稣让我们跟从他的人效法他柔和谦卑。如果我们一切的祷告，一切的想法，上帝立刻给我们成就，我们还会柔和谦卑吗？还是我们会变成一个骄傲狂妄的，像魔鬼那样？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但是如果真的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啊，我们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心里如果所有的愿望，所有的想法，上帝立刻给我们成就，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或者说我们到底是给自己或者给别人带去祝福，还是给自己给别人带去灾难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的罪啊没有被挪去，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完全来顺服神的心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成为后者。也就是说，上帝如果真的满足我们心中一切的祈求，一切的呼求，我们不会越来越柔和谦卑的，我们不会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骄傲，我们甚至能都把自己当成上帝，我们甚至要偷窃本当应该属于上帝的荣耀，我们甚至就像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巴不得要得到所有人的称赞，我们会变成那个很可怕很可怕的样子 啊，魔鬼的堕落就是他想啊升高，与至高的神同等啊，所以天使长就堕落了，成为魔鬼。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他们想升高，像上帝一样能分辨善恶，结果他们就堕落了，他们不守本位。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真的如果我们所想的一切我们想要得到的话，我们马上就得到，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可能会成为很可怕很可怕的人。我们不一定会成为一个给别人，或者给说小点给自己，或者说大人给别人给世界带去祝福的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上帝没有垂听，真的是出于神的怜悯和爱，不是说神不理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上帝的心里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心意，我们认为是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但是其实是给我们自己带来灾祸啊。以前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16岁的小男孩，他一直就想要有一台摩托车，然后他一直找他的爸爸啊，给我买吧，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买。结果按照他们当地的法律呢，就是一直到18岁才能骑摩托车。后来结果他爸爸就很爱这个孩子，就听这个孩子的这个祈求，他爸爸就在他16岁的生日的时候就给他儿子买了个摩托车。结果儿子很高兴啊，得到摩托车马上就开出去骑，结果出车祸就撞死了，当然父亲也很痛苦。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说我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要真的明白从圣经中来看主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诚实的面对罪，我们真的知道如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一切马上都成就的话，很可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对自己对别人可能都是灾难啊。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只要信就必得着。什么叫只要信就必得着？我们首先要看什么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什么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啊。我记得我以前哈，在我以前住的地方，我那时候是住楼房，在我以前住的地方，我住在这个顶楼，然后我们楼下呢，一层呢有一个这个美容美发的店啊，宝岛美发，我还记得宝岛美发。结果他们店里的年轻员工呢，都是很年轻的员工，他们每天上午必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差不多有很还是蛮大的一个店子，20多个年轻人吧，大概至少说站在那个这个他们的门口。那个路边就一起在那里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棒，我一定能成功，我一定能成功，一直就这样喊。然后他们有整齐的动作，然后他们甚至也会跑啊，就是那样围着跑，然后边跑边喊啊，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成功啊，我是最棒的，就不停这样喊。他们真的很相信，只要他们足够的信，足够的坚持，足够的信，他们就能达到他们心中想要达成的目标，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他们觉得他们很信的，他们每天都这样风雨无阻，下雨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很长的时间都这样。但这是不是耶稣所说的信心呢？这不是的啊。他们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实就是他们当中的很多年轻人没有达到他们所想要的成功，无论他们多么的信，无论他们多么的渴望。所以当我们谈到真实的信心，或者说圣经所说的真实的信心，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表示我们的欲望有多强烈，不是表示我们的欲望有多强。很多时候我们弄错了，甚至很多异教的思想，包括一些基督徒都是这样理解，只要我们欲望，我们想要这个东西足够的强烈，足够的强烈，我足够的坚持，我足够的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我就能得到。其实这不是强烈的信心，这是强烈的欲望啊！就像我以前想中这个大奖500万一样，这不是强烈的信心，这是强烈的欲望， 只不过我会找一个好像听起来比较好的借口，但是我内心依然是强烈的欲望，这不是强烈的信心。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种我们心里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放弃的欲望，不放弃的坚持，我们把它当作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信心啊。然后一旦我们得不到呢，有人就会说，那是你信心不够。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有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啊，耶稣不是说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吗？我这样信这样信为什么得不着呢？啊，有人就会告诉我，那是你信的不够啊。曾经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事例哈，曾经在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所谓的神人啊，就是他可以行一些异能啊，很出名，但是大家都是风闻听说，就谁也没有多少人真的亲眼见到他行什么了不起的异能。但是有一次呢，这个神人就说了，就说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他要在水上行走，因为他很有名气啊。结果一下子去了很多很多人要看他，他要在水上行走。当时他的很多万人都很多万印度人都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河边，他在，结果这个神人就从船上要往下跳，要真的跳到那个水上，要在水上行走。结果怎样呢？结果一跳下去就砰就掉下去了，啊，就像所有人一样扑通掉，所以人家就把他赶紧拉起来啊，然后他非常狼狈的拉起来啊，爬到岸边，他就指着那个岸上的那些观众就说：“不是我不行，是你们当中有人不信我，你们当中有人不信我。”啊，不是我不行。所以我也事实上我也经历过哈，我就亲身经历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啊。有些人啊就是说啊，我足够的相信，我足够强烈的祷告，坚持的祷告，我就一定能成就啊，就是给人家医病啊，给人家赶鬼，但是人家那个病最后还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问题还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就会说什么呢？那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信心不够，所以你接受不到啊，我给你的这种医治什么，那是你的信心不够。所以这就我觉得这就成了一个很没有意义的争论。那怎样才是信心够呢？其实对方来接受他的祷告，或者是别人要看那个印度那个神人要在水里走，人家是信的人家才来，对不对？人家不信人家不来啊。但是一旦不成功就说是你信心不够，其实这根本不是信心，这只是啊，无论是那个印度的神人也好，无论是啊有些人就是妄称神的名，以神的名义去做一些事情也好，其实只是啊一种很强烈很强烈的内心的，可以说一种渴望吧，内心的一种愿望。然后他把他内心的这种很强烈的愿望，然后他说这就是信心，我只要足够的坚持它，我只要足够的去认定它，就一定成就。其实这不是耶稣所说的信心。事实我相信我们人生的经历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足够的想要某件东西上帝就一定给，不是这样的。那到底什么叫信心呢？这个信到底从哪里来呢？在罗马书10:17，圣经是这样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那么这句经文原来的意思呢，其实没有像我们中文翻译的那么复杂。这原来就是信是从听来啊，相信信心是从听来。这个听是听什么呢？是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圣经所讲的信，或者对上帝的信，它是有一个来源的。这个来源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个来源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心里强烈的渴望，不是我们心里或者说强烈的欲望，不是的。我们心里有真正从神来的信心，是因为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才会有从神来的信心。我们听神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一个神，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一个神，我们才能够对神有真正的信心， 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哈，我我在我们那个书信造就的时候，慕道班的时候，我常常跟我们的一些慕道朋友就说，祷告很简单，想说什么都可以啊，就像孩子跟父亲讲话一样，想说什么都可以。最后呢，要加一句话，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就可以了。我常常给人家这样讲哈，当然这样也不能说错，因为孩子跟父亲讲话就是最诚实的，没有什么好伪装的，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对天父的祷告，就像对父，我们确实是最诚实的啊，你不要伪装，也没有什么好伪装，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你装也装不住，藏也藏不住，上帝反正知道，你不如就清心吐意说出来。但最后加上一句话，奉耶稣的名。那么奉耶稣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就想起我前段时间一个经历哈，我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新的玩具，好了，我邀请我的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玩我这个新玩具，啊，玩了这个新玩具之后，我这个朋友就问我，哎，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你的夫人是怎么批准的，怎么批准你买的？他就问啊，后来我就说啊，怎样怎样批准啊，什么什么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与奉耶稣的名祷告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奉耶稣的名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上面向上帝所发出的祷告啊，是奉耶稣的名，耶稣批准了啊。就像我们开出去一张支票，我签字可能不算什么，但是这个支票上的这个主人，拥有这个支票的时候，他签字就算数了。就是我们向上帝的祷告，我是奉耶稣的名，这是耶稣批准了的啊。就是说，我就买这个新玩具，我是得到批准的啊。我们向上帝发出这样的祷告，这是奉耶稣的名，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真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其实就是耶稣也发出这样的祷告，耶稣也向天父发出这样的祷告。我们现在所祈求，现在所祷告的，我们后面说我奉耶稣的名，就好像这就是以耶稣的名义发出的祷告，耶稣也在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想一下，如果真的我们的祷告是这样，那天父上帝哪有不成就的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天父上帝没有成就？因为我们虽然口里说这是奉耶稣的名，但是事实上有没有得到耶稣的批准呢？有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资格说这是以耶稣的名义发出的祷告？我们能这样讲吗？啊，就好像我去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或者买一些很不好的东西，然后我说这是我得到了批准的，我讲不出口啊。所以其实奉耶稣里面祷告，这其实是简单的几个字哈，就告诉我们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要按合神的心意，要合神的心意。那么耶稣讲，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前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个主日说的耶稣咒诅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然后那个果树就枯干了，就说门徒就很惊讶，就说哇，这个果树，耶稣只要一句话，这个果树就枯干了。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告诉门徒，奉耶稣的名可以做何等大的事情，何等大的事情。其实这里面呢，也有一个警戒在里面，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慎重的来对待我们的祷告，非常非常慎重来对待我们，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耶稣甚至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然是告诉教会，上帝给教会有极大的权柄，教会凭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当然这也是告诉教会要慎重，要慎重，能不能随便捆绑呢？能不能随便释放呢？都不可以的啊，因为我教会所做出的这些是非常非常重大，包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祷告拥有极大的能力，会带来极大的后果。所以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当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我们要更加谨慎的使用。什么叫谨慎的使用？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使用，奉耶稣的名来使用。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起。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刚才谈了，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强烈的欲望，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信是从听来，听是听神的话啊。那么真正出于信心的祷告呢，也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或者以耶稣的名义发出的。虽然是我在说，但是是以耶稣的名义发出，所以要奉他的名。奉他的名的意思，简单的说，耶稣当然是统一，耶稣当然是提准，也是合耶稣心意的祷告，这叫奉耶稣的名。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起。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并且可以放胆的求，坦然无惧的求。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求是奉耶稣的名，我们的求是照着他的旨意求。那么中国的尼拓森弟兄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尼拓森弟兄说，我们在神旨意之外所求的，哪怕我们有山那么大的信心，也不能挪去像芥菜种那么小的困难。但若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的信心虽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它也必挪去。尼弟兄就在谈神的旨意和我们的信心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可以很大很大，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在楼下跑，我是最棒我是最棒的那些年轻人，很多年他们都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非常风雨无阻的，这可以是一种虔诚，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虔诚，可以这样讲，他们很相信很相信，只要他们足够的虔诚，足够的以这种形式去求，他们就能够满，他们心里所要的就能得到。但是不是这样，现实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若不是神的旨意，你有这么大的信心，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克服的困难，连一个芥菜种那么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那样小的困难你都克服不了。如果不是神的旨意，这跟你信心大小没有关系。那么如果是神的旨意呢，哪怕你只有一点点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但是你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你可以排山倒海。所以信是从听来，听是从神的话来，信不是信我们自己心中强烈的欲望啊，强烈的渴望，只要我们足够想要就可以。以前在韩国有一个教会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就是有三个姊妹，他们聚会完了之后呢，他们要过河，但是呢他们走的那个地方没有桥，河上没有桥，他们就说我们信我们能在水上行走，因为耶稣让彼得在水上行走嘛，他们我们足够的信，足够的信，恳切的祷告，然后他们祷告完之后，他们就在水上走，啊，结果这三个姊妹都淹死了。我们会看到这种狂热啊，这种狂热的虔诚加引号的虔诚，在很多的异教信仰当中，在很多拜偶像信仰当中是非常普遍的，是非常普遍的。你如果去到西藏，你会看到藏民他们就是磕头，一直磕啊，三步一磕五步一磕，一直磕到布达拉宫，然后把他一生的积蓄 全部换成黄金，砰丢进去，然后就再这样的回来，然后几年这样他们要做一次，就是他们很虔诚，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能得到上帝的救赎吗？如果他们不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所有的这些虔诚，所有的这些加引号的信心都没有用，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他们心里有强烈的愿望，也有强烈的信心，他认为我只要这样做啊，我就能够得拯救啊，我就能够脱离这世上的罪和愁苦。但是没有，他们没有，这信心不是你心里的强烈的愿望，或者你多么坚持我的愿望。信心的根源是从神的话，我们要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才能奉神的名祷告。我们要认识耶稣，我才能奉耶稣的心意去祷告。什么样来认识耶稣呢？不是靠我们头脑的想象，是靠圣经。圣经启示出来的神是怎样的，我们透过圣经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才能合神心意的去祷告，按他的旨意去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让我们无论求什么就给我们，神是有他的目的，神是有他的心意。这个目的和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第8节还有第16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起，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在这里耶稣反复的讲，我们无论向父向神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耶稣反复的讲，但他在反复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还提到一件是什么呢？神要让我们怎样藏在主里，还要祈求，凡你们，我们看第七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成就？上帝要我们怎样多结果子，然后我们多结果子以后会怎样呢？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祷告不是说到我们这里就结束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我要这个给我吧，我要这个给我吧，哎，神给了，我们就以为这个祷告结束了。不是的，祷告到这里没有，祷告到这里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什么他就给我们，然后我们要怎样？要结果子，要结果子。我们结了果子然后怎样呢？把荣耀归给父，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往往到我们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很多时候，当然我们的祷告神也是垂听的，神也是垂听的。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样，我很多时候祷告上帝也垂听啊，但有些祷告上帝不听，有些垂听我会这样啊，哪年某年某月我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祷告，然后某年某月神成就了，我得到了啊，上帝给我了，然后我就结束了，好像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当然这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呢其实是后面的事情我忽略了。后面的事情是什么？上帝垂听我的祷告，上帝给我想要的，上帝的心意是怎样？让我去结果子，让我去多结果子，还要当我多结果子的时候，天父的名可以得荣耀。所以我们仔细来思想，我们心里所有的祷告，所有的呼求，能够帮助我们多结果子吗？那么首先我们要谈什么叫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其实如果弟兄姊妹参加我们的周五晚上的查经哈，还有我们的成人主题，其实我们谈过很多次。多结果子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就是上帝我要这个你就给我，我要那个你就给我，我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果子都是我的，这不是多结果。多结果子果子是给谁吃的呢？是给别人吃的。 就像耶稣来到那棵无花果树，耶稣要摘那个树上的果子，耶稣要吃，果子是分享出去的，果子是给别人的，果子不是总是存在我们自己这里，我们觉得啊，我们又有啊、又有这个又有那个，我们拥有很多很多，不是，上帝让我们多结果子，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结出的果子是给别人摘下来吃的。所以圣经说约瑟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圣经是怎样说约瑟呢？啊，在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他多结果子，他多结果子表现在什么？他成为全地的祝福，他祝福了埃及人，他祝福了那个时候天下遭遇饥荒的人，所有人可以到约瑟那里可以有粮食吃，可以存活。约瑟成为别人祝福，约瑟甚至祝福了谁呢？祝福了他的仇敌，就是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要害他要杀他，但是约瑟祝福了他们，不仅供应他们的需要，甚至养活他们，甚至、安置他们到美好的歌山地。约瑟的祝福临到别人，约瑟的祝福临到他的敌人、当然约瑟神透的约瑟也保守以色列全家，让、躲避了大饥荒。所以约瑟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枝。那如果我们看约瑟的一生呢，他其实一生很坎坷，他做奴隶做囚犯、当然他也做宰相，但做宰相这个工作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自己的人生看上去是很坎坷的，他并不是躺在皇宫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不是的。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最爱他的父亲，他就失去了父亲的宠爱，失去了雅各的宠爱，很小的时候他就被卖到埃及人当中做奴，他人生很坎坷，但是他却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多结果子。所以今天我们来想，我们要结果，我们不要像外邦异教所想的那样，异教说啊，我要得福气，我要得福气啊，我要有钱我就去求财神啊，我要什么什么我就去求什么什么样的偶像，这是异教的思想，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让我们多结果子，是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你要成为多国的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多国的祝福。那么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是要让我们多结果子，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耶稣成为所有人的祝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得到真正生命的祝福，真正生命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正的我们要祝福别人，当然我们会在、很多方面帮助他，但是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来信耶稣，让他来信靠耶稣，得着耶稣给他的生命中最大的恩典和祝福。那么第二个多结果子，我们当然也知道，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22-23，22节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刚才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啊，神就让我们得着。我们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啊，信不是我们心中强烈的愿望和渴望，不是我们强烈的期望，我们真正的信是因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了解他，我们认识他，我们才有真正的信。而我们怎样去了解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呢？是透过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是从听来，听是听什么？是听神的话。我们从神的话来认识我们信的对象，所以这是真正的信。那么出于我们自己的强烈的愿望的信，很多的时候因着神的慈爱怜悯，神会垂听啊，因为在患难当中的人的呼求，上帝是垂听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得承认，有的时候上帝不垂听，不是不管我们，不是不理我们，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上帝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上帝，上帝是看顾患难中的人的上帝。我们如果真的是患难当中，上帝一定看顾我们啊！我们如果真的是极大的绝望当中，上帝一定拯救我们。上帝是诚信真实，上帝是慈爱怜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祷告并不是真正我们处在极大的患难当中，我们只是有强烈的欲望，强烈的期望而已。很多的时候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美意，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回应我们。但是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一切我们所想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刚才思想什么叫多结果子。第一个，我们的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祷告不是让我们成为更自私的人，我有了还要有，我好了还要好，这不是神希望我们做的祷告。神希望做的祷告，上帝如果给我们，上帝让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更愿意去帮助别人，更愿意去以恩典慈爱去对别人，因为上帝是这样对我的。很多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心里如果有自私的话，如果我的祷告上帝就成就，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自私，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管别人的死活，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骄傲，我也不会谦卑，因为我想要什么上帝都给我，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祷告要让我们多结果子，结果子的意思是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总想着自己啊。上帝给我们成就，我们的呼求，上帝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被神改变，祷告不是求神改变别人啊。有牧者经常这样说，祷告不是求神改变别人，祷告是求神，事实上是求神改变我自己啊。很多啊，我以前，我很久很久以前哈，我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常常做这样的祷告，神呐、啊，帮助我的妻子成长吧。其实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其实就神呐、啊，改变我的妻子吧，啊，这样祷告。但是最后我也发现，其实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哈。那么事实上，我们还有人说，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求神改变环境。其实神改变的也不是环境，神往往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在基督徒当中一个被大家非常非常尊重的人，大家说他是一个祷告的英雄啊，最会祷告的人。这个人呢就是乔治穆勒。乔治穆勒是他是出生于1805年，然后是1898年离开世界。乔治穆勒是英国一位基督徒，英国一位基督徒的弟兄。他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开办孤儿院啊。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开办孤儿院，他开办孤儿院，他开办的孤儿院非常非常的大。然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他为什么能够开办那么大的孤儿院呢？他的秘诀就是靠祷告，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祷告。但是乔治穆勒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年轻人。乔治穆勒年轻的时候20几岁啊，多次的欺骗他的父母，多次的悖逆，然后啊犯很多很多的罪，然后就是啊挥霍啊，就像圣经中所讲的那个浪子一样，像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一样。但是到他有一次啊，他在一次祷告聚会当中啊，圣灵临到他的心里，他真的就是认罪悔改。从那以后他就完全不一样，那一次他真的认罪悔改。然后他那一次他悔改的时候下定一个决心，他就说呢，圣经怎么说的他就怎么做，而且就是最按照最直接最真实的意思就去做。耶稣说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给别人打，耶稣说别人抢你的礼衣把外衣给他夺去，很多很多的解经书，很多很多的传道人都说这个句话呀不能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你如果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你就错了啊！耶稣的意思其实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乔治穆勒他认罪悔改之后，他说我就按字面的意思理解，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然后他下定这个决心以后，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是那个堕落的浪子了， 他以前是个很糟糕的年轻人，但是从那以后他生命有一个彻底的翻转，然后他在一直寻求神要让他做什么，神要让他做什么。因为他以前劣迹斑斑啊，所以他很多大教会啊不可能，他是神学院毕业，很多大教会不可能让他去，结果他去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乡村教会，然后在那个地方圣灵感动他，然后他得到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和旨意，就是他去收养孤儿。虽然他很穷，但是从那时候他就凭着信心祷告。然后乔治穆勒说哈，就是在他这六十多年，他开办孤儿院六十多年当中呢，他不是一次、五次或者五百次，而是几千次。他说我们的手头上的钱不够吃一顿饭的，但是神从来没有一次让我们失望过啊！我们的家人和孤儿们从来没有挨过饿或者缺少衣服，从来都没有。然后他所做这一切全是凭着他的祷告。那么有一次呢，他有一次他是这样，就是有一次他们负责在孤儿院里负责这个饭食的弟兄就告诉他，他们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一点点钱都没有了。但是这时候孤儿们呢，包括他们自己都要开始吃饭，这时候乔治穆勒还是让孩子们都来到餐桌前坐好，就把摆上去的都是空盘子啊摆上去。然后小孩子也感到很奇怪，就没有东西吃啊，坐在这里干什么？然后他们更奇怪的就是乔治穆勒接下来做的事情，乔治穆勒接下来做的是谢饭祷告，街上感谢神啊，神没有把我放在那个处境当中。我每次我们教会迎新午餐的桌上都是丰盛的宴席，我们做献饭祷告。但乔治穆勒他那个时候祷告什么？桌上什么都没有，他就做献饭祷告。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他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门铃响了。他说有一个面包店，因为他的这个工厂突然的这个工人都罢工了，结果他的面包做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把这个整车的面包都送到这个孤儿院来了。正好乔治穆勒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桌上什么都没有，做谢饭祷告的时候门铃响了，人家一车面包送过来。后来过一下门铃又响了，就是有一个送牛奶的车子正好到他们这个孤儿院门口，抛锚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但是这个牛奶不能总放在那里，放着坏了他怎么办？他说算了，就给这个孤儿院吧。哎，正好又有面包又有牛奶。就是类似这样真实的事情，大家如果去看乔治穆勒他的一些见证哈，他的有很多很多这样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发生过不是一次两次，乔治穆勒说是几千次，他一生他记忆，他说至少有五万次这样的事情，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上帝就垂听，非常奇妙的垂听，有五万次。那么所以人家就说他是一个祷告的英雄，他真的是求什么上帝就给他，他真的是这样。最后他的孤儿院收养的孤儿一万多人，然后很多很多孤儿都成为神所大用的仆人。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当时他收养孤儿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很多人就是责备他，责备他什么呢？责备他给予这些不配拥有这种生活的人拥有这种生活质量。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就说这些人，这些孤儿不配过这种日子，你让他过的这种日子，很多人去责备他。你说人心是多么的多么的残酷，多么的冷酷。就像末世说的，到了末世，个人专顾自己啊，每个人都专顾自己。所有这些责备乔治穆勒的人，他们过得都比孤儿过得好，都比孤儿院的孤儿过得好，但是他们却说那些孤儿不配过这种日子。其实他不知道，圣经有一句话，上帝是孤儿的上帝，上帝看顾这些地上没有父母的孩子啊。不是乔治穆勒得到的不仅仅都是称赞，他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责备。很多人就说他让一些不配拥有这种生活的人拥有了这种生活，很多人这样去责备他，真是很可怕。那么乔治穆勒他是信心祷告的英雄，他求什么上帝就给他，五万多次上帝奇妙的成就他的呼求。然后很多人就问他，你祷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说他的祷告的秘诀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照他的旨意行。乔治穆勒说，他说照耶稣的教训而行的人乔治穆勒也列举，比如说耶稣有些教训， 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墙里里外也给他，按照这些教育去行的人，他的人生一定是充满难处，他的肉身难以承担，这一定是这样的。你如果真的按耶稣的旨意去行，但是呢，这样的难处会让他时常想到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会让他更加的依赖神，更加的盼望天上的家乡。所以神必定会带领我们度过在这地上客旅的人生。所以他就下定决心，他说无论耶稣的话怎么难，我按着他的旨意去行，按照他的话去行，就是按照最直接的意思就去行。所以他接下来给他们孤儿院定了几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向人要钱，从来不发那种劝捐信，到处寄啊，让人家捐钱，从来不求人，从来不向任何人开口要一分钱，他们只祷告，乔森·穆勒只祷告。他果然就是这样的，结果神就大大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没有任何人收到过乔治·穆勒的劝捐信，没有任何人听到乔治·穆勒对人说快奉献吧，我们孤儿院缺钱，从来没有，他一生都是这样。然后乔治·穆勒就按照字面的意思 来理解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圣经说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所以乔治·穆勒他从不积蓄，他们孤儿院从不积蓄，反正人家有奉献款来了，他们就全部花在孤儿身上，然后或资助宣教师，他们资助很多很多的宣教师，然后送圣经，每年送很多的圣经，不积蓄啊。当然我们不是盲目去效法他，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疑惑的眼光啊，难道我们都不积蓄吗？不是，但是我们要效法他的信心啊。然后凡事不亏欠人，因为那个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亏欠，所以乔治穆勒从来不欠账，从来不赊账，从来不借钱的。所以整个他这个孤儿院六十多年来，乔治穆勒说，神答应我的祷告所赐下的金钱已经750万美元。我们要知道750万美元是在18多少多少年那个时候，750万美元，那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是在200多年前的750万美元。对，嗯，我们一年需用20万美元，他们的孤儿院有10000多个孤儿，那么这些钱呢都在需要的时候到来，没有任何人能说我向他要过一分钱，我们没有委员会，没有劝募员，没有议案啊，没有预算，没有这个生产生利息的资本，我们所有的全是凭着信心祷告而来的。所以60年余久啊，神与穆勒同行，一路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垂听他一切的祷告。然后乔治穆勒后来人家就问他，说你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是为了看顾孤儿啊。后来乔治穆勒说，他真正的心意，他是想让神的名得荣耀。他说，我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我想向世人证明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他以前听，耶稣的那个时代听，他今天也听。我想让这个冷漠的世界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他像古时一样是真神，是活神。好像乔治穆勒果然啊，他的目标实现了，他的愿望实现了，确实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很多人看到乔治穆勒，很多人就觉得这一个神真的是垂听人祷告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乔治穆勒说，神儿女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继续祷告，这是神儿女最大的缺点，不继续祷告。乔治穆勒还说，困难越大信心越容易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真的很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困难越大我的信心越难，是不是？但是乔治穆勒却说，困难越大信心越容易。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真的困难大到一个时候，我们除了信靠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做不了什么。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拥有着地上一切的资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地上拥有一切的资源，无论你的金钱、你的财富、你的名利地位、你的聪明智慧、 你真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没有用，一切都没有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信靠神。所以乔治穆勒他可以说他人生中经常经历这样的时刻，一分钱都没有，一点粮食都没有，一万多个孤儿要吃饭，怎么办？这不是靠人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于乔治穆勒来说，他觉得信心就很容易，困难越大信心越容易。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别的出路了，你只有这一条路，信神了。那么有人就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哈？后来乔治穆勒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他说那一天我死了，就是乔治穆勒死了，完全死了。后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弯腰啊，就弯腰弯得很低，头恨不得都要碰到地板，就弯得很低。他就说像乔治穆勒死了，像他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志完全的死了，像这个世界死了，也像这个世界所有给他的这种称赞也好，批评也好，责备也好，全部死了，甚至像他的朋友都死了，朋友称赞他，朋友贬低他，这些全部都死，他彻底的死了，他只为神而活啊，只求神的悦纳。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有着真实的祷告的信心。所以这就像他刚开始所说的，就是他真正的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刻，他说我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无论这个旨意多么难，这个话多么难，我就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他对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理想全部都放弃了，他包括对世界对他一切的评价他都全部都，对于这一切来说，他说我都已经死了。其实这就是圣经就是这样说，保罗就是这样说，我们对着世界来说，我们得都同主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死了，我们不是活在世人的眼光当中，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别人的口中的人，我们只是为了单单讨神的喜悦，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祷告的英雄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上帝并不是每一次都垂听人向上帝发出的祷告。那么最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什么呢？甚至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向上帝祷告，上帝似乎都没有垂听那么主耶稣这次祷告是在客西马尼园里，主耶稣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向天父上帝是这样说，马太福音26章29节、42节、4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29节，他就稍往前来，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耶稣的祷告看起来好像没有被天父成就，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其实这就是祷告的秘诀，这就是祷告的秘诀，这就是乔治穆勒在那里说的，我完全的死了，我完全的死了我只为神的悦纳而活着，我对世界死了，我对以前的我自己的意思，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愿望完全死了。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这就是祷告的秘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们应该，并且我们应该向上帝大大的张口，就像这个地上所有的孩子向他父亲祷告一样，我们不是虚伪，不是伪装，不是我们心里真正的有愁苦，但是我们却不告诉神，不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什么，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一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但是我们最后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有否决权，上帝有否决权这句话是我以前跟我一个朋友交通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我这个朋友他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里，他是一个长老，他从小到大他是都在灵恩派的教会里。我们知道灵恩派的教会里是非常注重信心和祷告的，非常注重信心和祷告。然后呢， 他们就是认为我无论求什么神就一定给我，只要我信心足够大。后来我跟这个弟兄交通的时候，他后来他就说这句话，他说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有否决权，上帝有否决权。后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尊重上帝的否决权，我们一定要上帝按我的意思做，一定要上帝按我的意思做，其实这不是祷告，祷告不是命令上帝，祷告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去顺服上帝的命令，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强迫上帝，祷告是让神在我心里做工，让我更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我的生命被改变。那么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希望呢我们不要失去祷告的信心啊，不要因为啊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我们干脆就不祷告了，那就完全的错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我们的父就给我们成就，主耶稣是让我们更加恒切的祷告，更加满怀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知道，上帝成就我们的祷告是要让我们多结果子，像乔治穆勒那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让我们成就我们的祷告是要让我们荣耀神的名，不是荣耀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按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祷告的能力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能通过我们的祷告能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宝贵应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求什么只要信，神就给我们成就。主啊，我们就今天就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愿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多结果子的树，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的时候，主啊，能够真正的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上帝怎样兴起这个世上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借着他们的祷告，通过他们的祷告让他们是怎样祝福了别人怎样成为多人的祝福，怎样能够带领众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愿意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主啊，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信心的见证人，神怎样的感动穆勒赐给他那样宝贵的信心，也求神赐给我们同样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主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主啊，乃是为了荣耀神的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